家好，我是安娜。
大家好，我是 Angela。听说你之前是在蒙特利尔那边住了六七年。
当时我移民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有蒙特利尔这个城市。是因为我们有个朋友，他在那里上大学。然后那个朋友呢，我还未曾见过面。
那时候好多年前了吧？
对，那是2005年。
对，那时候05年好像都没有直飞的，我记得。对，印象中还蛮偏的地方。
刚刚落地，最搞笑的时候就是我的行李就找不见了，哎，不知道机场给我放哪儿去了。我真是各种，在中国坐过很多次飞机，从来没有出现过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这头一次又落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语言也不通，当时简直就是傻掉了。后来我就等那个。我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朋友的面嘛，所以我就等所有的人都走光了，然后接机口只有一个中国人，我这边呢就我这么一个中国人，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了，就这样接上头的，然后他就帮我登记丢失的行李，那形容颜色啊，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弄完了之后就把我，他当时也是个穷学生。我们那个时候技术移民刚刚来的时候都没什么钱，他也是个穷学生，所以当时接机他也没有车子，就找了一个当时华人做接送机的一个小的 van， 然后把我的行李接上就黑黢黢的半夜2点钟啊，就到了一个我反正晕乎乎的坐的那个车子，也就有点像是。坐人贩子的车子一样，你就乌漆麻黑的周围，就晕乎乎的，坑坑洼洼的，颠来颠去的，就到了一个很破旧的街区，一个3楼，他帮我把行李拎上去，那房间里面啥也没有，空空荡荡，家徒四壁，
你感觉好像
对啊，连灯泡都没有，你知道吧？
哇塞！
因为那个房东刚刚装修过，还没来得及安灯泡，冰箱、炉子都没有，
心里很没底啊。那有没有想，好像立刻打道回府啊，都想逃了？
那个时候第一天倒没有这个感觉，就第一天呢，铺在地上就睡嘛，对吧？当时并没有说是就心里头很难过，只是被这种就好像你到了一个地方，会被这种所有陌生的这种事物给刺激到，已经感觉不到害怕和这个失落了，就要马上就一根野草扎下去要努力生长的那种感觉，知道吧？我要先搞清楚状况嘛，连状况都没搞清楚，没有那些很复杂的情感啊。就是想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明天出门要吃什么，怎么走路，超市在哪里，路线，对吧？定手机定计划，对吧？就这些很具体的事情就包围了我。这然后所有这些事情，他都是靠那个朋友帮我一一的讲。其实他也刚刚来一年，白天要上学，晚上过来的时候就帮我一一讲这个蒙特利尔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交通啊什么的，到哪去买。我们那个时候还在用电话卡，就是给老家打电话，给中国打电话，要拨一长串的数字，然后就是用固定电话，先要拨一长串的数字，大概12位还是13位号码吧，然后才能拨中国的电话号码。
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微信这些，就电话成本是很高的，打电话都很贵吧。
那个时候手机的 plan 都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家都基本上都是都装固定电话的。然后对，然后我就问这个同学，我这个装了固定电话还要些什么，他说你得买一个留言机。我说什么是留言机？他就是说，他说， 人家打电话过来，你先不要接，你先按留言键。那专门有个机器是连在你的固定电话的线上面，它那个是可以把人家的留言录音的。对，你看过那个电影《不见不散》吗？就是他那个葛优一回
对，
来，
以前
一
的都
按，
是可以这样的嘛，对
对，
呀、啊，以
就
前
是一
的都
个。
是有录音的嘛，有留言的嘛，没接啊，或者
对，就是
是
留言机，然后把你今天
自
所
动
有
的，
没
对，
接的电话全部都留言。他说你电话打过来，你先不要接，直接转到留言机里面就行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电话打过来不接，要用留言机，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来语言都不行，直接听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把他的电话录下来之后，可以反复的听。
哦，这个挺好的，但
对。
是问题你不是还要回过去吗？那你要回过去，还不是一样涉及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留言，尤其是数字、电话号码，我们当时的听力根本不可能一下子记下来，所以有留言机，我可以反复听到底是 7 还是 9，对不对？就是可以反
那
复听，
是。
记下来，然后就心里有准备，知道他要让我干嘛之后，再打回去，就心里面知道有底了嘛。
对，是的，
对，
是的，
就半猜也能猜出来他要说什么，对吧？所以就是留
是
言
的，
机很重要，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华人应该也很少吧？
对，那个时候蒙特利尔的华人真的是很少的，不像多伦多的华人还挺多的啊。蒙特利尔华人真
现
少。
在也多了一些蒙特利尔，但是我想那个时候相当于差不多20年前了，
对，我们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很少。
我们那个时候要买这个华人的菜，还得去唐人街，要坐地铁，坐个大概7站路的地铁去华人超市买菜，都在唐人街，就那一小块，其他地方没有发展出来中国超市啊什么的，然后。
那你除了这个对啊，华人少，还有语言，那英语还都半吊子，那还要法语嘞。
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没有不会法语还是挺难的，所以我就去报了一个法语班，因为
听说是那边魁北克是法语是第一语言嘛，第二语言是英语嘛，是吧？还是法
对，
语？
法语是第一语言，因为据说那个政府是给你补贴的，如果你上这个法语班的话，所以我就报了一个法语班。然后政府还给我，真的是给我补贴啊！如果住得远的同学，还有交通费的补贴。
哦，那还不错啊，那。这个新移民反正也一时找不到工作，那你先学语言还能有补贴，那不是一举两得。
对，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个因为毕竟也是从上海来的嘛，到了晚上不知道懵懵登登的，到了白天的时候。出门一看，我的天，这个城市怎么这么破？我住的街区也就是那种3层的小房子，就木头结构，那个油漆也是不怎么亮丽了。出去小小的路都很多都是单行道，地上的全部都是坑。蒙特利尔他们也叫满地坑。
真的，
对，就是戏谑的说法，也叫满地坑，因为他那个坑实在太多了，
是的，我00几年也是去过一次，那时候是考察嘛，然后也是对比了一下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我当时印象中蒙特利尔确实有点没落的感觉，就是好像曾经好像貌似可能也辉煌过，还是怎么样，反正。我那时候感觉它也就是挺破败的，然后也比较乱吧。我觉得很多区域都，反正垃圾啊，然后人呐，就也是挺杂的。
对啊，我是9月份登陆的，所以天气状况还好，但是已经就进入了秋天嘛，就是地上的落叶啊很多，然后垃圾随着风到处飘，所以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好。然后过了1周，我这个时差大概也差不多倒过来，人也清醒了，我就想着， 哎呀，这连个床都没有，睡了一礼拜地板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呢，他那边的 lease 要结束了，说是我们就可以歇，因为帮我租的这个房子呢，它是有3个 room 的，所以他也要搬过来，还有另外他的老婆也要搬过来，我们3个人 share 这个3个卧室的这个 apartment。所以他就说他也没有床，要不去买个床吧，跟我一块买还能便宜点。我说我会买床吗？我可能下周就要回中国了，我不想在这待了。结果没想到说完这句话，一待就是6年。
哦，真的，你当时是想着短灯一下的是吧？
对，
哦，那还真的是，看来还是有缘分吧。那6年下来，你有总的体会是觉得值得吗？还是觉得辛酸大过于收获？
这个也其实也谈不上心酸吧，我觉得不管待在哪个地方，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成长。因为我是独生女嘛，以前从来没有，就是一个人真正独立的去面对生活这么多的困难。以前总是有爸爸妈妈，还有老公啊，都可以帮我嘛，就是所以逃避困难的人。啊，有什么困难跟他们一说，他们总能解决吧。但是呢，现在就是30岁了嘛，我登陆那年正好30岁，才是真正我自己独立生长的开始了。所以我现在其实回想过去的那段时光，我觉得也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真正的成长吧。
对呀，这个很宝贵的经历呀，对吧？这个人
对对。
生的体验不同的，不管是困难的，对吧？还是开心的、轻松的，但是总归是一个新的体验，肯定是有收获的嘛。而且还是一个这种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一个文化和城市，对吧？这种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后来
那。
我觉得这个虽然就是蒙特利尔的，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建筑上，就是基础建筑上不如上海，确实不如上海豪华。但是呢，它也有它的慢慢品啊，慢慢体会，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每年很多场那个嘉年华，然后就文化气氛特别浓，尤其是电影节呀、什么艺术展览啊，还有什么各种游行。特别的那种奔放和及时行乐的那种生活状态，这个好像是说蒙特利尔跟多伦多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想说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北美这些城市啊，你看加拿大所有这些城市，都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就是蒙特利尔和魁北克 City，因为它是法语文化嘛，它的那种文化底蕴要比其他城市，多伦多这种以北美文化、以美国文化为主的，是不一样的。它很有松弛感，而且它是以旅游作为它的特色。所以他到了
它
夏
主要
天
是
呢，
因为以前那个法裔的留
对
下来
对
的，
对，法裔他本身的法国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嘛，就是不喜欢老不喜欢
就
就是
是拘
拼命
束，
赶命的那种劳作嘛，对吧？所以呢，他就是而且他以旅游为吸引，所以他在夏天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像什么嬉笑节呀、杂技节呀。就是还有电影节呀，法语电影节，还有各种的音乐节呀，爵士音乐节，什么hip hop 音乐节，各种音乐节，就
反正就是
整个
各种
夏
名
天，
目，
对，整个夏天，整个岛就是从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一下子就活跃起来，就沸腾了。所有的人都在看景，那个目不暇接。我当时就是到了6、7、8月份，我们可以去市政府那里领一张表，那张表就是那个 timeline，就是今
就是
天几号
每
到
天
几
的活
号，
动，
对，几号到几号放烟火，几号到几号哪个艺术家要过来表演， 几号到几号，什么节日又开始了，你就要做好一个很好的规划，你才能够充分的去参加所有这些。真的是目不暇接，我每天都很奔忙在路上，赶着各种节日。
感觉是不是憋了一个冬天，然后就要疯狂的释放。
然后对啊，你就整个人是浸在一个艺术的海洋里面，让我这种很木讷的完全不懂艺术的人也沾点艺术的仙气儿啊。
那肯定也是至少看个热闹嘛，对吧？
对，后来我
多开心。
对，后来我就从那个因为我儿子后来上了一个市中心的幼儿园，然后我就从那个那另外原来那个小区搬到市中心的一个 apartment 去住了，然后那就看节日就太方便了，那各种游行下了楼就可以马上就扎进去，
加入，
对，扎进去看，回来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的，地铁也不会停。我记得就是第一年我去的时候，那个焰火节啊，因为它是焰火表演是要比赛的，它2周就有一次，2周就有一次，每个国家都去参赛，在一个岛上。我就带着儿子去看那个焰火表演，就是看腻的程度，就是天天你看，哎，你这个国家赢了，那个国家哎又输了，但他们都是争奇斗艳在那里放啊。然后配着音乐，我们就是夏天的时候那种气候也很舒服嘛，微风啊，微风不燥，对吧？也很凉爽，然后人们也很多人都挤在桥上或者是沿岸的地区就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坐地铁回来。他们那个地铁只有3条线，有一条黄线呢，就是专门到一个岛上的，那个岛是有一个游乐场叫拉轰，还有他那个焰火就在拉轰那个地方放，所以很多人都挤到那个岛上去，然后再坐地铁回来。然后那个地铁，我们就等地铁的时候，那欢乐的人群啊，真的是大家都很欢乐，
肯定是互相会传染的哈。
对，就在地铁站里面就跳舞、唱歌。然后那个黄色的那个地铁就哗开过来，我们就对着那个地铁招手，就像拦 taxi 一样，来呀、啊、来来来，然后那个地铁就轰的轰隆轰隆的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到了我们这儿停一下，没有开门，咵一下就走了，给我们戏耍了一遍。
这个听起来就是特别有法国人的那种风格啊，这种法国文化的那种浪漫奔放。
对啊，给我们整个人整个这车站的人都戏耍了一遍之后，然后等了5分钟，真正的地铁才来了之后，我们上所有人上车，基本上整车厢的人都在唱歌，就是非常的热闹和欢乐的。那个时候真的大家都没什么钱，不管是老外还是移过来的中国移民，真的都没什么钱，但是真的欢乐的气氛一点不少。就天天，然后还有那个杂技表演，它都是集中在一个叫 Place des Arts 的那一个地铁站那条街，就各种它免费的，就街头表演啊。它表演不是说那种很低端的，它就难度还挺高的。
水准都可以啊。
对，难度水准都蛮高的，就是各个国家他过来，他就可能是还没有名气，还没有达到要能够进剧场的那种，小的表演艺术家，所以他就在街边，
对，练练舞啊也行啊，
对，
顺便挣点小零花钱，
对，挣点住宿费啊什么的，然后
对，
然后可能是meet几个经纪人啊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很，我们观众就很受益啊，就我每天就是我把儿子从幼儿园接了之后，我先在家每天把饭做好。接了之后就让他在这个幼儿园边上那个 playground 先吃，吃完之后也别回家，直接吃完之后就去看去啊。对， 一看到是9、10点钟，他困了，10点钟他困了，才把他弄回来，然后洗澡，他就睡了，
嗯，那
就这
多
样
好，
的，对，
一点都不无聊，
一点
对
都不无
吧？
聊，这
到
就。
处都是，巨蛋，
真的，这个城
嗯
市呢，真
嗯。
的是，很艺术氛围非常的浓。你就看它那个，虽然它只有3条线的那个地铁啊，但它每个地铁站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地铁站的风格全都是风格迥异，没有一个雷同的。然后最有艺术氛围的地铁站就是 Plaza 迪萨，它一个绿线。一条绿线，一条橙线，哦，对，还有一条线，它有蓝线，其实它四条线，还有一条蓝线我都忘了，但是因为我经常坐橙线和绿线嘛，就是在 Plaza di Zara 那个站，很多的这个艺术表演上去就是去它的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然后整条
对，
街
我上
全部封
次
起来。
去了他那个美术馆，也挺不错的，而
对，
且历史也很悠久。他那个，像蒙特利尔，他现在就是分了老城和新城嘛，他是分，好像有给他划分开来了。我看他老城呢，还是以前很古老的那种石板街啊，就像欧洲一样的，然后那种石头的那种房子。然后还有，现在也有马车在那边走。
对，它特别就是冬天的时候也是很好玩的，冬天因为它下雪下的很大嘛，所以我们就是也不用跑很远去滑雪，就它有一个很小的小山坡叫猫和亚，叫中文就是皇家山，因为孩子小嘛，就给他弄了一个小轮胎，他就坐在轮胎里面，我把他拎上去。他坐轮胎里哗往下滑，就行了，挺好玩的。那个小山坡真的不高，也就可能100多米，爬起来不累。但是秋天的时候特别漂亮。山坡上还有一个他们的一个教堂，Saint Joseph 教堂。我儿子他那个学法语学得特别快，就半年他就会说了，很流利。
那他上的那个学校是英语学校吗？还是
他上
法语
的是
学
法
校？
语学校，如果你想上英语学校要参加教会的，
他等相当于就是说公立学校还是都是法语学校是吧？然后英语是作为第二语言在学是
对，英语是第
吧？
二语言，全部都是法语的，但是呢，英语的就真的几所。那么几所呢？是如果是你是有教会背景的，你是信教的，他是可以给你搞双语，但是就跟多伦多是反着来的，一样的反着，然后
那你这样，不过小孩小的话也好，一下子就3种语言都从小就会了，也挺好
对他法语学得很快，比我学得快多了。
的。
我们成年人过去要先记语法呀，记发音啊，记很多东西啊。我记得他们那里的老师，我还记得我这个法语学校的老师，哎呀，可有性格了。有一个老师头发乱七八糟的，然后每天上学穿了一个轮滑鞋来上班。
是吧？
有一次我在走廊里面走，嗖的一下这个人就过去了。我再一看，又是我们老师穿着一个轮滑鞋从走廊里面嗖的一下就滑过去了。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老师能够穿轮滑鞋去上班。
哎呀，真的很随性啊！
对呀。
哎呀，多么的自由啊！
对啊，然后说起老师，我就想起来，我后来又读了到他们那个蒙特利尔大学去读了一些语言班吧。我们那些老师也是很有个性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总是威胁我们，总是威胁我们，他就说，哎，如果你这个作业不做， 那么
嗯，
你其中层级就会变成 zero，
嗯，
对，然后他还总是给我们讲恐怖的故事，
嗯，
他所有讲的法语故事都是恐怖故事，
哦，是吧？
对，然后他说你知道我为啥吗？
嗯，
我的出生年月日是10月31号，Halloween，
嗯，嗯，
他是
哇
Halloween 那天
塞，
出生的。
啊。
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人设，就是，
那，嗯，
对，可有意思了。
嗯，
然后总是威胁我们，但是其实他还给分给的挺好的，
嗯，
虽然语言上总
就
是
是，
威胁我们，但是给
嗯，
分还是不会。
啊，就是他的一种幽默嘛，我觉得，
对，
是
这
吧？这
对。
个就多会调节气氛啊，你看，一下子就把老师跟学生的距离拉近了。
还有一个老师啊，还有一个老师，他教那个英国文学嘛，然后我们就学他的课，学是问老师一些问题，问他，
嗯，
然后说问老师说我说这样理解对不对？老师说你理解对。那另外一个同学那我那样理解对不对？老师你也对。那等我们两个到底谁对？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们都对。还有，我就觉得这老师也挺搞笑的，因为我们在中式教育体下，总归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但是他没有，他没有的，
是的，是的，
对，你们都对。他
嗯。
们那边的人种，因为是法裔嘛，其实个子都不高，而且长得很漂亮。
就我以前最喜欢的那个法国的女明星，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啦。现在已经，她现在应该50几岁了吧？那个索菲玛索，哇，我觉得好美啊！她好像在中国也是很火的，是好多的中国男人的心中的女神呢。
对，他们法裔确实是很漂亮，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离我儿子的幼儿园要穿过整个一个魁北克大学的地下通道，要经过魁北克大学，所以我就每天早上送我儿子去上学的时候，经过那魁北克大学，哇，那个养眼呐，那亮丽呀，就是风景线。就是看各种美女帅哥，这都各有各的风韵，有小巧的，有丰满的，哎，有娇柔的，有妖艳的，哇，我就是看呆了，真的太漂亮了。帅哥其实也挺多的，也挺多帅哥的，卷发的、黑发的、金发的，也很多帅哥，就每天就都要从那条地下通道过，说起这个地下通道啊，这个它这个蒙特利尔因为冬天非常冷，下雪很大，所以它修了一条这种地下城。它这个地下城是就是北美最大的，里面什么都有，里面大概有12个平方公里，它连接了橙线和黄线的地铁站。就是从地下通道就可以过，里面什么有商业啊、购物中心啊、旅馆、办公、银行、博物馆，连接了7个地铁站和2个火车站，还有一个冰上的这个 hockey，有120多个出口，就每天对每天我们就是，如果你在市中心上班的话。其实也很方便，不用在外面经历风雨。
对，大城市可能都这样吧，对呀，都地下的空间充分利用，
对，这我
尤
觉得，
其是冬天的时候，你也不用出到地面上，下雪天啊，也就比较方便，都在室内上车下车，对吧？
对，它市中心就是在那个皇家山脚下嘛。上面是皇家山公园，一般他们的就是住在岛上的有钱人都住在这个皇家山的半山腰，像 Celine Dion 什么的，以前他有个房子就在这个皇家山的半山腰嘛。
对，我记得好像有一条河吧，什么 Saint Lawrence 是吧？有条河是，就是一直是从，反正魁北克省好像是这条河一直是沿河两岸建设的那个城市。
对，那条河就叫圣劳伦斯河， 当时那个探险家扎卡提耶发现了这个发现蒙特利尔就是从圣劳伦斯河进去的，所以他那
是
个
的，
圣劳伦斯河上面有一个桥就叫扎卡提耶桥，还有一个桥就是维克托利亚桥，但那个桥呢，就是，哎呀，经常维修。其实应该去，他维修10年都在，就我每次过那个桥都在修，每次都在修。
这符合他们的节奏。
对呀，10年你维修的钱，你完全都可以建一座新桥了。但是只要一过那个桥就堵车。他像皇家山的那个下面就是市中心了，就那一块市中心有很多摩天大楼，但是那个大楼都不能高过皇家山。因为这是法定的，就不能高过皇家山的。他那个最繁华的这街道就是 Saint Catherine。就是就相
就
当于我
更接，
们上海的南京路。它的最繁华就是 Saint Catherine 购物街。这个河对岸有个小小的岛。就是叫 Saint Island 的那个岛，就是我刚才说放焰火的地方。每年他还要举行这个方程式赛车，还有赌城，
我记得是。感觉就是夜夜笙歌，在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不愁没有 party，就是 享受生活吧。
对啊，秋天的时候爬皇家山还是挺美的，因为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市中心啊，可以看到很远的圣劳伦斯河和那几个桥，还蛮好看的。然后边上就是他的那个 Saint Joseph 教堂，然后这沿着皇家山往南走，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巴黎圣母院，小巴黎圣母院，就是那个 Notre Dame 那个小巴黎圣母院，我真的住了那么多年没有去看过，后来我有一次的，我搬到多伦多来之后，去蒙特利尔旅游，反而是要去看一看了，我就花了钱去看，他全都是收现金的，也没有什么卖票口，没有，就一条也。一条人排队之后排到那个门口了，有一个人在那里收现金，大概
对
二
啊，
两。
我也觉得好奇怪。我那个零几年去的时候，当时我们好像记得在麦吉尔大学附近有一个想停车嘛，然后呢？他那个停车场啊，也没有收费的设备，然后也没有什么一个像我们以前中国有个亭子什么，有个人工收费，你也要有一个他办公的地方一样的嘛啊，一个场所没有的。然后我们就想着说，是不是没有人，没不需要收费啊？我们就先停进去，停进去以后呢，突然又冒出来一个年轻人，他就说他要收钱，然后我就心想你凭什么收钱？你是？他也没有任何标志，他是工作人员，但是他就是说他要收钱。然后我们因为当时也是旅游游客嘛，也是感觉不想那个多生事端，所以我们就交了现金停车费给他。然后我后来就想他这个是怎么地头蛇吧？我觉得感觉他就突然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还是有点，就是我们想象印象中的这个法国文化啊，就那么随意。
对的，他这都是收现金的，他也没有什么售票口，你就过去排队，然后门口就站一老头，他是哎，你这个时候口语能力又好了，哎，你给他现金，他还能找算出来，马上算出来可以找你多少钱，几个人，马上他就那个时候他口语又好，口算能力又好了，